旁边有一个给你放那个什么杯子的什么，就是你只要还有一个可以放盘子的，所以你只要躺下去，然后那个椅子还可以斜躺啊平躺啊，你要看电视要睡觉，然后要在你那个椅子上面要吃要这个解决一餐都全部可以做到啊，这个都是看起来很舒适的事情啊，这是可是它对我们来讲不好，因为它会让我们单着在那一种舒服的这种境界。那再来这个像这个思念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也是大部分都在思念当中嘛，因为我们之前讲说你要密护根本要正知的心其实不容易，其实就是这个思念就是说我们只要这个心啊离开这个佛法啊，就是算是思念啊，即使说我们现在正在禅修或者是在修持这个某一个法门，可是当我们在这个修法的时候，这个心常常跑掉啊，这个跑掉呢它就是这个思念啊，这思念就是我们说忘失正念嘛，就只要我们的心没有在正念当中就是思念，那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这种思念的状况，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烦恼那么容易升起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只要我们的心时时刻刻都跟正法相应，是不应该是不会生烦恼啊，那烦恼就是因为你思念了，你失去正念，那烦恼呢它就有机会呢就是升起啊。那像这个不正知啊，就是说我们说正知它是检查正念力的一个力量嘛，检查你有没有处在正念的状况，那不正知呢就是说你没有发现说你已经思念了，所以你检查你有没有在这个正念，你没有办法检查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不正知了，就是那种警觉性没有了，那个就是不正知。所以如果说这个思念跟不正知呢我们没有去对峙的话，这定慧力很难成就，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正念的成就就是定力嘛，然后正知的这个成就就是慧力，因为它就是整个这个止观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思念不正知就是没有对峙，对我们这个定慧的成就呢是有困难的。那这个散乱啊昏沉调举呢，这也是一般都有的嘛，就是我们大部分一天二六时钟呢都是在这三种境界当中，就是精神好的时候就是散乱调举，我们说这个散乱跟调举就是比较粗跟细的差别，那精神差一点呢就是昏沉，然后如果再差一点呢就已经打瞌睡了，就已经这个睡着大昏沉，就是这个昏沉轻重的差别，所以我们这个一整天的境界大概都没有离开这个三个，除非说我们已经就是得了定了，就是随时都在定中，那有这个正念正知力的这个摄持，要不然通常都是昏沉散乱调举的这个不断的交错的出现，有时候甚至还同时出现，因为我们昏沉的时候绝对不可能这个清清明明的嘛，就是也是这个属于在这个散乱的一个境界当中，所以以前我们在这个禅修的时候，以前在那个禅期的时候啊，那平常呢在道场工作蛮忙的呢，那这个禅期的时候呢就是七天呐、那师父就讲说那个大家都讲说怎么办啊，睡得很厉害，因为这个昏沉性很重，平常都没有睡饱，所以打禅期的时候就睡，然后师父就说睡啊没关系啊，就把它睡饱来之后呢，前面睡三天后面可以好好用功了，就后来前面睡三天之后，然后后面呢再打妄想打三天，常常就是这种这个境界，就是我们这个功夫还没有这个成就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真正的定慧力成就的时候，前面呢其实不用睡三天，顶多睡一天呢，甚至你平常在定慧力当中也不会这么累，就是我们这个功夫都没有到，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修行怎么这么不容易啊，好不容易睡饱了之后接着就是打妄想，就精神好了之后就前思后想的，这个就是修行的过程，所以即使呢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在修行法门的状况的时候也常常是散乱昏沉调举这三种境界呢，那再来这个不幸也都是有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清净心没有办法恢复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疑根没有断嘛，因为我们在这个这个唯识里面就讲说这个不幸它是会染污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心所，所以这个八个大随烦恼它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成就这个戒定慧三学的原因，因为它是这个与生俱来的习气，那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有，其实你如果是凡夫的话，他 虽然看起来平常很勤劳，其实还是都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个懈怠，就是在就是轻重程度的这个差别，但是因为欲界众生一定是这样子啊，尤其我们说这个欲界它本来就是一种散乱的境界，你至少要到这个色界以上，色界无色界以上呢，它才会有这个定力的色持。在我们一般来讲的欲界的这个凡夫吧，他就是本来就是这个贪欲心很重，就是我们属于说这个五欲炽盛的境界，就是随着这个色声香味触这种五欲的境界呢，会不断的升起欲求，不断的升起烦恼，就是因为呢都是处于在这个散乱的状况，然后贪欲又重，所以叫做欲界嘛。所以本质上呢，它生来呢就有这样的习气，是跟我们生命同来，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对治这些习气啊。那我们对治的好的话呢，我们慢慢的呢就能够成就这个戒定慧啊。所以总而言之呢，我们的身心啊，只能呢，就是这个随着这些烦恼造业，那烦恼习气的种子呢不断的升起，那欲缘呢又起种种的身口意现行，这些现行呢又回熏到第八阿赖，也是成为未来烦恼习气的种子，就是一个循环啦，不断的种子生现行，现行呢又回熏为种子，那不断的在串习增长烦恼习气的种子，所以这些烦恼习气的力量越来越强，使得我们的身心完全无法自在做主。那心呢，虽然想要行善，可是却没有办法行善，心里面呢想要止恶，却反而为恶，全然不能够止恶修善，也不能够随自己的心意自在而转。这个应该是每个人都有体验的，我们常常呢我们想要精进用功，没有办法精进用功，因为那个习气的这个力量太大，就是一直呢这个贪欲这个放逸的那习气一直会去抗拒。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随我们的这个身心自在做主的话，应该现在大家都成佛做主了，因为大家都希望早日解脱嘛，早日都能够成就菩提道啊。可是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克服自己的种种的这个习气，种种的这个毛病，没有办法呢全心全意的专注的来精进，就是总是会有一些身心上面情绪上面的一些障碍。但是我们从这边也可以了解到说，不管什么样的障碍，不管什么样的习气，即便是与生俱来的，它都是因为我们宿世的这个串习。你看为什么有些人强有些人弱，为什么我这个烦恼强那个烦恼少，那就是因为我过去串习的不一样，我过去呢给这个烦恼呢给它力量，所以我今生这个烦恼就大。那表示说这个烦恼它是不固定的，我今天我只要就是对治它，我不再串习增长它的力量的话，我从今生呢就可以减轻减薄，甚至断除它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这个祖师大德啊，就常常跟我们讲说，我们修行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觉得说老是觉得说我业障很重，我怎么样、我习气太重了，没办法。那其实这些习气它熏修来的，它都不是我们本有的，我们本有的这个佛性，本有的这个自信啊，它是这个亘古是不变的，但现有的这些让我们不如意，让我们挫折的，让我们就觉得说总是哎呀就是没有信心的这些烦恼，这些习气，这些这个恶报啊，它都是虚妄的，它只是一个这个消长变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从我们修行开始呢，我们就不断的去削弱减薄我们这个烦恼习气的种子，然后不断的熏修我们这个正念正知，还有这个建立起正知见，使令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路途啊，生生世世呢都能够呢往这个菩提上面呢、菩提道上面呢前进。那第三呢是既然出生了，就会有这个老病死的痛苦，就是生老病死啊。那在三界当中受生以后呢，由于有了生命，所以呢就伴随生命而来的衰老啊、病痛啊、死亡这些痛苦呢就接踵而至。那这个当然这个天人啊，他可能只有这个生跟死啊，那没有这个老病啊，但是他的这个生死的这个痛苦也是非常的这个重的啊。那第四呢是这个身心的烦恼啊，所以是苦啊，因为既然呢受生呢，就会呢在乐境呢升起贪着 就是我们碰到顺心如意的境界的时候，我们会贪着，希望这样的境界呢都始终呢保持不变。那面对这个逆境啊痛苦的时候呢，就会升起嗔心，就会觉得甚至会怨天尤人，会有抱怨。那对于这个不苦不乐的这个境界啊，就升起这个愚痴。这愚痴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内心懵懂啊，没有这个观照力啊，所以它属于一种愚痴的境界。那这个贪嗔痴的这个三毒啊，它以种种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方式来逼恼我们的身心，使我们的身心呢始终呢处在这个苦恼的状态，没有办法安乐，所以出生呢便是烦恼不断，受苦不断。所以我们今天你看，如果说我们如果这个贪嗔痴的这个烦恼很炽盛的话，你顺境你也要造业，逆境也是会造业。所以有些人他讲说，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一个师姐就讲说，因为呢他那个母亲呢从小呢没有机会这个受教育所以呢就是可是呢又很聪明，所以一直有一种悲慢就是又自卑又骄慢，因为那个自卑自己没有被栽培，然后又骄慢说自己呢就是其实呢是非常的聪明的只是呢就是没有那个因缘而已那就是觉得说因为环境造就他。我们就说其实如果说一个人他贪嗔痴烦恼很炽盛的话，他今天他很聪明，他又聪明又被栽培，今天做的这个就是学历又高能力又好的时候，他难道就没有慢了吗？他就满足的吗？他其实这时候更慢。所以如果说我们贪嗔痴这个烦恼很炽盛的时候，你顺境你也会烦恼，你逆境呢你一样都会起烦恼，都是让你的这个贪嗔痴啊有机可乘不是说是环境来造就的。我们今天说因为它是什么原因来才有这个，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多我们说人的这个性格的塑成啊，有很多的这个从小到大的一个我们说一个登上缘，从他的父母，从他的家庭，从他的整个成长背景，从他的学校，他所遭遇到的老师同学可能都是很强的登上缘，可是我们自己内在的这一个种子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有些人他也遇到很多的挫折，他甚至根本生来就是一个残障，没手没脚，甚至是那一种玻璃娃娃，可是他非常的乐观，非常的进取甚至成为世界名人，都有这样子。那就是说他虽然有这个果报就是他这个身体他这个身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可能也是这个过去的这个恶报现前，也可以呢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菩萨的这个视线，因为人家这样的一个状况他都可以这么的乐观，这么积极，这么阳光面可是他虽然那样的一个果报，可是他心里不烦恼，他没有那些烦恼种子的时候他就是还是可以积极乐观的去面对他的这个每一天，去面对他的生命那第五呢他是不能随自己的意愿不死所以是苦因为有了生命呢就一定会死亡那生命最后的边际啊就是死亡不管呢是多么的不愿意也不能够逃避不死，那只有抛下财产地位还有割舍亲友满怀悲苦的离开所以呢古时候帝王要找这个长生不死之药啊是没有办法的即使说连佛他都要示现入灭因为呢这个不是说我这个还有很多雄心大志没有完成，我上有老父下有妻女我就可以这个不死，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非常的不能够自主你对于这种死亡的来临你不知道是下一刻还是我什么时候走出去，或者是我下一口气，现在很多心肌梗塞一会儿就往生了在这个马路上那个开车开就往生了很多就是这个生命啊虽然生了之后了还有很多的无奈这都是一个痛苦不能够自主。那综合前面的五项呢我们就应当要思维由于呢出生所引发无量无边的痛苦，那不管是出生时候的苦还是呢我们身心呢没有办法自在的痛苦，或者是这个老病死的痛苦，还有呢身心呢受这个烦恼逼迫的痛苦，或者是最后死亡的苦，那这些呢都是由于出生所引发的重苦。好，那我们先到这边，那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啊，其实现在 不能跟以前比。其实我们现在也没有，大概也没有人敢放这个放在家里三天，除非你把这个棺木给它封死。因为其实现在的这个现在的社会，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地球的自然环境也，还有我们人的这个果报体跟过去也不一样。以前的人啊，他就是大部分，你说他这个正常的往生的一个状况的话，哈，因为我们后面会讲到说，往生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经过三天半嘛，就是说我们这个要把这个神识要离开身体的时候，正常的一个状况可能要三天半到四天的时间。可是现在的人，他这个他有的时候他在往生前，他已经久病了，病了很久很久了，所以他整个身体都已经败坏了差不多，他可能都不用三天半，很快的他的这个神识就离开了。然后再加上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自然环境不好，你没有办法，因为以前他放在这个大厅里面，他整个环境他可能比较干燥，而且他整个这个空气都比较清新，就没有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如果这样子放，像以前那样子放的话，那很可怕，那可能味道都很重。其实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夏天你住念八个小时都已经有味道了，所以这个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就是我们尽量就是把握在他断气之前。然后如果说比如说它是三个小时之内，就是三个小时之后一定要放冰库的话，因为有些不是我们能够自主的嘛，就是说它如果是在医院往生，可能要有医院处理还是怎么样，那我们就在它还没有放进去之前，就是尽量帮它助念啊、开示啊都可以。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说可以的话，我们就是之前先跟家属沟通好，就是助念之前就是有一些观念先跟他沟通好，可是决定还是给他们决定。因为其实很多人呢，他不是因为开刀或者是生病，可是很多这个葬仪社他们就是因为我们有的不是八个钟头，有的他助念是十六个钟头或者是二十四个钟头都有，那他们就是会这个像我们如果是修学佛的人，他是希望就是不要弄那些冰的东西，可是像夏天的时候，这些葬仪社来的人，他们就是过了一个终点的时候，他就要给你放冰块。你叫他不要放呢，他就会一直告诉你说那个会有这个尸臭哦，尸体会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之前就是把我们这个希望的做法，就是怎么样对他的这个神识啊齁是比较好，可以先跟家属讲。那如果说这个葬仪社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那家属他可以自己决定。那我们就是说我们还是做我们该做的。因为有的时候就像您讲的嘛，很多人他会重视他后来掀开来的那个相貌。其实我们说究竟说起来，就是他到底是不是往生到这个天道，或者是我们说善道，或者是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在这个最后临终的这个相貌来判断的。对，甚至像这个经典里面有很多状况，就是说你看他是恨死，可是他死的时候他是到天上，有些人你看他是好死，他死的时候是到恶道去。所以其实不能以相来做判断，可是我们现在就是大部分的这个状况都是用相貌来判断。所以有一些他去助念之后，他一定要看到他那个最后，他一定要掀开来看哦，甚至如果说这个没有看到还会觉得很生气很懊恼，因为那个看到那个脸，他那个相貌好像就决定说他是不是到底有没有往生成功，其实不是这样判断的。那我们也只能说，我们就是如果说家属愿意多听一点我们的，那我们就是以佛法的这个做法怎么跟他讲，但是决定还是要由他们，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因为这个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有些人他的这个因缘也不一样，而且这个亡者他的业的轻重也有差别。所以他们如果说我们比较强势，或者说强势去建议什么的，或者是说主动去建议什么，可能不见得随顺这个亡者的因缘，那也会令这个家属他有所怨言，都有可能的。所以我们顶多就是说我们佛法怎么讲，怎么样建议，但是就是他们要怎么做，还是呢就是他们自己做主会比较好一点。因为现代人他的虽然说有一些数据说现在人的寿命怎么样，可是很多人他的这个寿命是属于就是用现在医疗仪器在延续的，他在这个往生之前身体已经很败坏了，所以他没有不需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 他可能就是很快的他就已经神识离开了。那如果说他又能够得到我们这个念佛的这个助念的功德利益的话，他在这个八个小时或十二个钟头十六个钟头之内他就往生西方的话，或者是说随着他自己的愿力他要往生到这个善趣人天善趣的话，那其实呢也就那后面的这个也就没有关系了。因为他只要他有得到这个助念的这个利益的时候，他之前他这个心事他就已经超越了。嗯，如果说他是马上很快就是这个就把他冰起来的话，那也是要看这个人啊。他大概就是说除非他自己的善业力很强，或者说他是一个这个修行人的话，那可能就是不一定会到寒冰地狱里面，还要看他有没有其他的善业。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强力的因缘，不见得一定会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这个花报嘛跟这个果报嘛，就是这个花报果报跟鱼报它有一个相似性，所以它在如果说它往生前它就是属于就是比如它已经是属于就是被冰的或是被烧的，它就是类似像这个地狱的这个花报，它就是比较有这个因缘会到那里去。可是不表示说一定是这样，就还是要看它的这个还是要看它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福利，他的善业力，还有他在阳上的这些亲眷朋友呢，是不是有在帮他作福？因为有的时候哈，我们不一定是要在现场，我们不一定要在现场帮他助念。如果说是成就的上师善知识的话，他其实在他的这个光返他的这个寺院里面，他照样可以帮他修法，那他一样可以得到这个利益。因为在这个成就的上师他这个已经至少他总是见到空性的，他这个我们说法界是相通的，所以他的这个因为他已经破除了这个我执的时候，他的这个道力他的这个心念的力量是非常的强大的，所以他在这一方修法的时候，他在帮他念佛或者是帮他诵经帮他修婆瓦的时候，他在这个这里已经得到利益了，不见得是说我们眼下看到的时候帮他助念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有一个师姐交代说，就是什么都不管，就是说绝对不能放到冰箱里面去，因为怕会到那个，不一定是这样子。对，因为这个藏传的佛法里面有讲得很清楚，中阴救度法它就有讲到这个。那其实八个小时这个部分哦，因为以前我们就是也有做这个临终关怀嘛，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我们就是学佛的人应该要有一个根据才好，所以因为以前看到很多这个我们这助念团的规约就是 规定下来的，可是不知道它的出处在哪里。那其实我后来有是跟另外一个道场的这个负责这个助念团的这个法师呢也有互动过，我就把我这个问题呢就是把它提出来，那他也是说其实这个部分呢也是他的一个疑问，因为其实有人助念八个钟头，有人助念十二个钟头，有人十六个，有人二十四个，有人助念三天。你如果是出家人在道场，他可能给你一个七，甚至有七个七都有。那我后来就是我自己是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书面资料，但是有听说这个是好像是说弘一大师，就是哪位那个法师祖师讲的，祖师大德讲的。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经典里面啊，藏传的这个教典里面是有清楚明白的讲的，就是一般的状况是这样子，三天半到四天的这个时间。在那个就是那个中阴救度法那在这里面也有讲到。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八个或者这个十二个，这其实应该也不是这个时间上面的这个问题，因为这后面会再讲到。因为我们就真正的这个神识它清明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断气之后的一顿饭的时间，差不多二十分到三十分的时间，然后再往这之后呢，他就记录，这个时候是初分心，再往这之后就细分心，那时候呢，你跟他开导，他已经听不到了。所以真正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他断气的时候，这个半个小时之内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其他的，后来你在旁边的那个助念，叫做一个增上缘，对他也是有帮助。可是我们的这个心念要受到这个开导，要受到开导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半个钟头之内。如果说这个人他的心很执着的话， 哦，他还有很多放不下看不开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光是帮他念佛可能效果还蛮有限的。最好呢就是要能够给他一些开导，而这个开导真能够适合他真正的需要，是要了解他的人，明白知道他的人。所以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我就是有些佛教单位啊，就是修行团体，他们在这个就是做这个临终关怀的时候啊，就会建议说，如果需要就是家里的老人或者是家里的亲属能够用这个佛法的方式来助念，然后对他们的这个往生有利益的话，希望呢是早一点来接触，而不是说我们先打个 pass， 然后呢时间到了你来。因为最好是要有所开导的，而这个开导呢是能够呢就是帮助他，就是说他能够心开意解。其实我们人啊，不要说这个佛法，世间法都讲说为什么人不能这个善终，都是有心事啊，他的心事了他才能够放下，才能够善终。这后面还有很多，在这个往生的这个部分，临终的这个部分还有很多，像在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也讲，就为什么我们平常要做这个记录，要做记录，做善行的记录。也就是说，在你临终的时候，你要交代一个人，或者是说你这个做子孙的要帮他记录，你他临终的时候呢，他要把他这一生所做过的善事，或我们子孙朋友帮他做过的善事，要给他提醒，让他升起欢喜心。甚至呢，我们不是说什么捐款慈善这些，就是他这一生。你这一生，你已经对你的家庭，对你的这个子女做过这么多的这个付出，让他呢，就是要提醒他，他这一生做多少的善，他这一生呢，这种种的善，我们都提醒他，然后让他在临终之前呢，能够升起这种欣慰、安慰、欢喜，他这个最后一口气断的时候，是欢喜心的时候，是善心死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往生善去，是这样。净宗的大德是这样，就是你就是。气还没有断，佛就把你接走了，那是不一样的状况。但是我们后面讲的这个，就是临终的状况是一般人的状况。当然他也会讲到说这个大善大恶，还有就是说念佛往生西方的这个状况，可是我们还是要讲的就是说普遍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才能够就是说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临终，从我们自己跟这个就是光处理其他人的时候，都比较能够了解怎么去处理，对他们能够真正有利益。对，因为我们说初分心之后，初分心一顿饭的时间20分到30分之后，到这个三天半，这个30分钟之后到三天半这个期间是属于细分心，它是昏昧的状况，好像你昏迷的状况，你没有等的感觉，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对，就想要昏过去，昏了一天之后起来，你不知道已经过了一天了，那时候你在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进入中阴身了。好，不过这个内容我们后面再讲，因为这个是一整个段落嘛，哦，那我们到这边。